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我是李崇恩。在上次的节目里，我们已经看过比勒达在第二回合对话中的一番论说。在今天的节目里呢，我们要继续一同思想约伯对比勒达的回应了。我们首先看的经文呢是19章1到12节。今天呢，我们把整章19章呢给看完，但也分成了两部分来学习。第一段是19章1到12节，这一段经文的中心就是约伯回应并且呢指责他朋友令人厌烦的发言。然后经文的第二部分呢，就是13到29节，在这约伯再一次的自言自语的讲出他相信自己的冤情必得解脱。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两次约伯的发言里呢，看到其实约伯对神的信心呢，真的越来越坚固。好，现在我们先看经文的第一部分，19章1到12节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呢，请翻开约伯记19章，我们先看1到12节，也请你听我把经文读出来。约伯记19章1节开始这样说：约伯回答说，你们搅扰我的心，用言语压碎我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这10次羞辱我，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。果真我有错，这错乃是在我，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，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。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，用网罗围绕我。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，我呼求却不得公断。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，使我不得经过，又使我的路径黑暗。他剥去我的荣光，摘去我头上的冠冕。他在四围攻击我，我便归于死亡，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。他的愤怒向我发作，以我为敌人，他的军旅一齐上来修筑战路攻击我，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。在这一段经文段落里呢，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去看哈约伯怎样的责备他的朋友。当然了，约伯在责备朋友的背后呢，他是认为自己这样遭受朋友的弃绝、嘲笑、凌辱，也可以同时呢视之为来自神对他的攻击的。同时约伯也特别针对比勒德的观点来做出回应。之前呢，比勒德就认为神不可能偏离公正的，而约伯就说神是那个呢无故捕捉他，就好像呢捕捉野兽的猎人一样，是布好了网罗加害于他的神。因此呢，约伯也认为自己根本无路可走啊，因为神要拦住他的路，使他所走的路呢黯然无光，使他的尊贵尽失，甚至呢把他的盼望也要连根拔起。当朋友有难的时候，我们又怎能落井下石呢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，约伯的朋友呢就是这样以羞辱约伯呢来作为这一次见面的目的，不断的用约伯所遭受的苦难来指证约伯一定是犯罪，要逼他悔改。对约伯的朋友来说，他们根本接受不了约伯坚持无罪的这种的言论，因为无罪的话又怎么会受神的惩罚呢？这是他们观念里头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的逻辑。约伯的坚持呢，令朋友呢更加是筑起围墙去跟约伯对垒。因此约伯呢也真的不留情面的从三方面来指责朋友的不对了。首先呢，约伯认为他的朋友是用言语 来压碎他的心。约伯直接地说，朋友呢是搅扰他的心，他们的言论目的呢也是要压碎他。约伯的意思呢就是他的朋友呢就好像成了他的仇敌，他们用气焰高涨的这种态度与恶毒的言论要伤害约伯。从约伯的感受当中我们可以看出，约伯不能从他的朋友身上找到了丝毫的关怀爱护。他指出朋友是存心的要来判定自己有罪，这些人讲来讲去都是把约伯所遭受的苦难视为神加给他的惩罚，他们就以这些的苦难成为有力的啊一个论据，一个的支持点，因而呢就不断的催逼约伯要悔改，甚至呢啊不愿意再去想又或者纪念约伯过去的为人怎样。他们反而呢是故意的啊把约伯呢说成是相当不义的这样一个人。当约伯听见朋友们无情无爱的冷言冷语的时候呢，心灵怎能够不更加的沉重呢？第二方面，约伯责备他的朋友呢，不但在搅扰他，更是不断的羞辱他。约伯用十次这样的数字了，来表明朋友们一次又一次，甚至可能是没有止境的羞辱他。羞辱这个字呢，比轻视是更为严重的。因为羞辱的含义呢，就是指当敌人失败的时候呢，你轻慢他。因此呢，约伯认为啊，朋友在这个时候对他的态度呢，就好像对待敌人一般，甚至呢有落井下石这样的成分在里头。约伯认为他的朋友呢，不单没有想过要帮助他，反而是要苦待他，令他百上加斤，令他更加的痛苦。所以约伯提醒朋友们，为什么你们这样的对待我也没有感觉到羞耻呢？约伯认为他的朋友这样不公平的对待他呢，同样是在行恶的，因为他们残暴的来对待约伯，因而呢约伯认为是朋友对不起自己，将来呢这些朋友也免不了要接受神的审问的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，约伯的心灵呢其实仍然是相当清醒的，他知道什么是对，知道什么是错。朋友们毫无同情的伤害他呢啊，他不单感觉到呢是这个受伤，同时呢也相信这是神所不容许的。因为呢他朋友这样的无情本身就是一件的恶事，所以呢约伯也要提醒朋友们，那你们要小心呢，小心这样做了之后，你们同样是要面对神的审判的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。
我们看到约伯回应他的朋友比勒达，除了是责备比勒达在搅扰自己羞辱自己之外呢，约伯第三方面又要指出比勒达呢是以夸大的话来作为指责了。约伯就假定说哈，假定如果我自己真的有错，但承受后果呢也只是我自己本人的事情嘛，基本上跟朋友是无关的，那么朋友们又何苦要这样夸大的来指责他凌辱他呢？那夸大这个词语呢是指一些言过其实的话。约伯看出他的朋友呢是存心来攻击他的，所以他内心非常痛苦，因而使他的倾吐呢再一次的转向了神。其实比勒达个人的主观呢真的非常的强啊，完全容不下约伯的自我辩护。比勒达因着个人所认为的不可能，这个不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呢绝对不会 不公平的，又或者是无缘无故的攻击约伯的。正因为神不可能，所以问题不在神呢、一定是在约伯的身上。所以呢，他就对约伯呢做出了相当本能的攻击，这是他思想体系的一种的本能。约伯看透了朋友的立场，知道他们完全不想去了解，也没有想过安慰约伯，只不过呢是用指责想来表明自己是公义的，表面上似乎是替神讲话，骨子里呢却是自大自以为义，暴露了自私的性情。他们呢要以约伯的苦难来作为对自己的安慰，约伯就因而指责他朋友呢是夸大。而且呢约伯呢就说不想朋友呢再理会他跟神之间的事情。我们知道有不少人呢都会像约伯的朋友一般的，就是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呢，往往会倾向扮演强者，又或者扮演专家的这个角色。譬如呢如果朋友的婚姻有问题呢，就会扮演婚姻顾问。如果朋友在管教小朋友有问题的时候呢，就喜欢以过来人的经验教人呢怎样的照顾管教孩子。如果朋友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呢，就会扮演一个辅导者的角色希望开解别人。如果朋友犯了罪呢，就会扮演法律顾问以顾问的身份呢去教训朋友一番。曾经有一位姊妹她这样分享，就是呢她很害怕在自己有困难的时候呢去请教别人或者跟人分享，因为有很多道理她本身都是知道的，而出现问题之后呢，根本不是三言两语讲讲话就可以解决。因此呢，在她有需要别人来倾听内心世界的时候呢，她不但不能够感受到朋友的关怀，反而觉得呢朋友好像呢烦厌他想疏远他，用一些话语呢只是呢打发他离开而已，所以令他很害怕跟人去分享实际的困难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朋友，约伯当然不会例外了。但在约伯最需要朋友来聆听来支持的时候呢，朋友们却是用了所谓的真理来跟他讲话，反而呢成为他的敌人，令约伯呢就宁可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苦难。如果我们呢能够在对方的这个立场位置来思想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朋友有难呢，他们那个时候最需要的往往是一生的安慰，或者一个同情的眼光，一种关怀的态度，适当的指引。这样就算问题没有解决，但对方内心的重担已经呢减轻了不少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6:2-5里头也说过，个人呢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但经文又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这两节经文呢是十分平衡的，一方面说人要尽能力去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，就好像尽上家庭的本分，履行社会的责任，坚守做人的原则等等。但另外又有一些重担呢是需要别人来帮助一同担当的，尤其是心灵的重担，精神的压力等等。如果能够互相分享，彼此关怀，这就是基督的律法，是真正的彼此相爱了。我们不用去替别人阅读圣经，我们不用指责别人的不是，我们只要自己按着心灵诚实去读圣经，并且实践圣经的教训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不但能够帮助自己，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别人的。
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。
约伯记第十九章第一到十二节当中呢，我们已经看过约伯对比勒达回应的第一个段落。那么在他指责朋友的连串的表达之后呢，约伯的思想和他的言论呢就再一次转向神了。现在就让我们思想这一段经文的第二部分，就是十九章的十三到二十九节。虽然呢这一段经文仍然是表达着约伯内心的痛苦，但是我们可以留意啊，当中呢看出约伯对神的信心呢是再攀高峰的。当约伯得不到朋友的同情怜悯的时候呢，反而让他有机会爬上了信心的另一个阶段。约伯在黑暗无光里，他的理性仍然能够帮助他坚信那位天上的见证人，这个见证人就是神，神必定会为他洗去尘冤的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先来看看经文的内容。约伯记十九章十三到二十九节，请你呢听我把经文的内容读出。约伯记十九章十三到二十九节这样说：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，我的亲戚与我断绝，我的密友都忘记我，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，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。我呼唤仆人，虽用口求他，他还是不回答。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，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憎嫌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。我若起来，他们都嘲笑我，我的密友都憎恶我，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，我的皮肉紧贴骨头，我只剩牙皮逃脱了。我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因为神的手攻击我。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，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？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，用铁笔镌刻，用铅灌在磐石上，直存到永远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外人。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。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？惹事的根乃在乎他，你们就当惧怕刀剑，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，使你们知道有报应。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呢攀升到属灵的另一个的高峰上了。这里呢有三方面的重点呢是值得我们一同去思想和学习的。首先在十九章二十五节，我们看见约伯在黑暗里呢，他仍然很坚定的相信神是永活的救赎主。在这里十三到十五节，约伯说出他的亲人和朋友呢是全然与他生疏。十六节说他的仆人也不尊重他，不理睬他。十八节说儿童也来藐视他，嘲笑他。十七和十九节又说甚至连他最亲密的妻子还有他的密友也嫌弃了他，厌恶他，向他翻脸。而他不断要呼求朋友可怜我，可怜我，但得到的却是他们的逼迫。然而来到了二十五节，约伯呢却是很有信心的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知道，那这句话表明了约伯的信念，他有很坚定的一种的语气和态度，表示他有真正的信心。救赎主也可以翻译成为呢辩护者，跟十六章十九节的见证 或者是中保呢，意思呢是相似的。在约伯的心中，神始终是救赎主，一定会为他呢伸冤辩屈，会维护他的。末了这个词语呢，可以有不同的解释，但都是指着将来有一天，或者是指着最终极的意思。约伯说救赎主活着，这句话含有特殊的意思。约伯虽然认为自己有一天会死，但他深信救赎主永远活着，因此呢可以呢为他伸冤。从这节经文看出呢，约伯的信心呢超越了眼前所见的。虽然他知道自己会有死亡的一天，但他所相信的神呢却是不会死的。神跟他的朋友不同，神呢至终一定为他伸冤，见证他的无辜。人落在逆境中呢，未必就是尽头。约伯呢就是在逆境中信心的眼睛更加明亮。当众叛亲离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跟他站在同一条线上的时候，约伯仍然可以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神是那位永活的神。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，每一天其实都可能发生很多的事情，有很多时候呢不一定有人可以跟你及时的分享分担。而当你背负着相当沉重的担子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你的神是活神，永活的神，他仍然活着，愿意跟你分享一切。所以你不妨及时的跟他分享，向他倾诉，愿意你的信心像约伯一样，在逆境中信心的眼睛更加明亮。约伯除了相信神是活着之外，他在信心的第二方面的领受呢，就是他相信人生的终极点并不是死亡。19章26节跟之前14章14节呢，约伯表示了对死亡不同的观点。之前呢，他认为人死了不能再活，什么都不存在。但约伯在面对朋友不断的逼迫，内心极度痛苦的时候，他还是可以认定坟墓原来不是人生的终极啊。当人脱离了这个身体，他死后仍然有机会见神的。约伯为了表达他的确信，重复强调的说，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。这也是约伯超越了肉眼，攀向信心另一个高峰的证明了。其实真正的信仰往往就是在我们一无所有，不能再靠自己的时候，反倒显出这个信仰的丰富。这个丰富就是说，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事情。约伯在之前呢是不断的苦苦相缠呢，求神呢跟他对峙，但在他跟朋友两度对话之后，他呢不再纠缠，他信心的眼睛可以看见自己一定会见到神的，可以跟神面对面的。约伯的经历让我们知道，人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呢，的确相当的坚韧，哇，那个坚硬的程度呢，好像金晶。至于没有经历的信心呢，那仍然是理论上的、头脑上的信心。唯有在实际生活中去体验过，这一颗信心才是真实的。旧约里头许多例子都是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信心，不是条文，不是口里说说就算的。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之前呢，抬约柜的祭司，他们要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走，而当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踏进水里，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呢，就在那个时候呢，给停住了。信心就是在人想不出办法的时候，才可以经历神的真实。约伯的信心就是经过磨练之后，显出那份坚定不移的信来的。
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生命记8章3节。
约伯相信神是活着的， 他相信人生的终极不是死亡。除此之外，他在信心上第三方面的经历呢，就是他仍然相信神是那位公义的审判者。在19章28节，约伯大胆地警告朋友们，神一定会惩罚他们，因为他们是无理的在逼迫朋友，不断地指证约伯，这是对朋友的无情，而神一定会审问，一定会惩罚他们。约伯在跟他的朋友们经历了头一轮的对话之后呢，约伯只是觉得他的朋友们讲话不但不带给他安慰，反而增加他的烦恼，于是就请求朋友不要作声。但来到第二轮的对话呢，约伯就开始感受到朋友们不单是无用的医生，而他们要帮助其实也是无能为力。他察觉到朋友们呢更是存心不良，他们跟约伯对话的目的呢，其实不再是想要安慰他，而是呢逼迫他、嘲笑他、弃绝他、攻击他。朋友的回应令约伯再次的思想他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。在思想当中，约伯清楚的看见他朋友们的态度其实是错的，也是神所不容许的。约伯深信公义的神不会跟他们一起，他这位神呢，他必定细看朋友们的存心，而且呢是会惩罚他们的。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约伯对苦难有了新的认识，他跟神的关系也有了新的经历、新的体会。所以呢，试炼可以帮助一个人成熟起来，约伯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。盼望呢，我们也能够从自己所要面对、所要经历的一些困难、苦难、逆境当中呢，学习神要我们成长所学习的功课。但愿约伯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活在世上是不可能逃避苦难的来临。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甚至是我们所惧怕的事，但我们是否有主耶稣所说的那种信心呢？那种是什么信心呢？就是相信主耶稣所说的他已经胜过了世界。所以就算我们活在苦难的世界里，我们还是有说不出的平安，很稳妥的用信心去跟随神。但愿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同样是经一事长一智的，一天要比一天成熟。